今天这第四个礼拜，您知道我们要讲什么吗？是讲选民回归史。选民回归史基本上是有三本书，以斯拉、以斯帖跟尼希米记。这三本书都是在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已经亡国了，都已经被掳去了时候，然后中间有几次老百姓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所以叫做选民回归史。今天我要来讲以斯拉这个人，还有他做了什么事情。以斯拉记七章一节这边，我们一起来练第一节就好。这是以后波西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好，就聊在这边。这是以后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看一下哈。前面以斯拉记第六章这边他特别讲到说，第一，圣殿重建好了。那个时候你们记得吗？老百姓欢呼啊，有的老百姓在哭啊。欢呼的人是那些年轻的，他们从来没有看过那个圣殿的样子，他们太年轻了，没有看到所罗门王所建造的那个圣殿有多宏伟，所以他们重建了圣殿的时候，哦，他们就好高兴了，哇，就欢呼啊。但是有些老人家，他们看过所罗门王的圣殿有多宏伟，再看看现在这个重建这个殿，就开始放声痛哭啊，因为真的比不上当初那个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讲了一句话说，因为耶和华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他们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圣殿，中间经历了许多的困苦患难，甚至停建了好多年再重建，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在世上生命的时候，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一天到晚希望赶快长大。当我们在长大的时候，开始补习了，开始要考学的时候，我就真的希望回到小孩子的样子。甚至于当我们开始做了事情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好得意啊，交了女朋友的时候真是春风得意啊，甚至于五子登科的时候真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样子。但是当我们年纪渐老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真的这个路也不好走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家四个人啊，我太太一女一男啊，我是最后一个信主的，连我的儿子都比我早信主。当我快要50岁的时候才信主的时候，也是懵懵懂懂的，广东话说懵叉叉，对不对？不知道这个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过这个日子啊，所以建造起来的时候就是坑坑巴巴，就是乱七八糟。但是当我50岁的时候，当我认真去开始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神很恩待，叫我一读就懂，一看就过目不忘。感谢神，就好像这里说的，耶和华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在你属灵的生命中也会碰到许多的困难、困苦、患难，但是你把你的生命建造起来的时候，你向神来求，他转向你，坚固你的手。他们建好了圣殿，又行这个献殿礼啊，就好像我们献这个堂一样，我们要有一次盛会。所以那次盛会的时候呢，他们献祭了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羔羊400只啊！哇，大家好高兴。如果您去看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啊，他杀羊宰牛啊，成千上万，这里只有几百只，你就知道规模差多少。但是没有关系，只要神托付给我们的，神托付我们一个小的教会，我们就把这个小教会建造好。神托付我们大的 Internet Ministry， 我们就把这个工作做好。所以我特别要感谢我们两位同工录音的啦，做 PowerPoint 的啦，但是当然我们要继续把这个 quality 要弄得更好，好不好？ 赞美神，哈利路亚。因为有一次香港华人网站特别 email 来给我，他说云牧师对不起，这个礼拜你的讲章我们没有办法放上网，因为那个 quality 太差了，听不清楚啊，所以我现在尽量把它拉近一点，然后讲的能够杂音少一点，能够录上去，然后回家再用一个程式把它处理一下，把它 filter 掉，它有一些 noise 等等。哈利路亚，赞美神。跟着以斯拉，因为以色列人献了赎罪祭，献了赎罪祭，他用了按照每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只羊，献了12只公山羊，整个支派就因此赎了罪。你知道在旧约时候啊，以色列人怎么赎罪啊？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信耶稣基督就罪得赦免，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耶稣基督嘛，还没有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靠献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各式各样的祭，12个支派的罪就洗干净。而且以斯拉带领他们把所有与外邦人那边带过来的污秽全部除掉，譬如说与外邦人通婚，或者是与外邦人拜偶像等等，或者是学外邦人的习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这种习惯，你知道吗？譬如说把儿女拿去金火，就等于说把儿女献给不知道什么神，甚至于杀掉。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神不需要说你为他献了你的命，或者是把你的孩子献给神，神要我们自己。你不要想说哎呀，我们把牧师杀了献给神吧， No， 你也不要想说我们把某某人献给神，或者把孩子献给神，神不要，神要的是你自己，这是我们所信的。他要我们自己献在坛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当然不是说叫我们烧了我们自己，他只是说愿意你把你的心摆上，你愿意向着他，你愿意在你的生命中间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而且以斯拉又带他们守了逾越节，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又带他们守了7天的除酵节。这时候真正是以色列的百姓回归的灵，他们的灵命达到了一个高峰。到底以斯拉这个人是什么样？有一个属灵的伟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总是在适当的时间跟地点选用适当的工人来做成他的工。 God always used the right person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以斯拉、黎西米、以斯帖，甚至于耶利米、但以利、哈该、撒加利亚，都在在的要彰显这句话的真实，都是在适当的时间，恰当的时间，正好的时候用他们来做成神的事情。譬如说在以斯拉记里面，神用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民重建圣殿，然后神用以斯拉重建圣礼。我上次说圣殿是硬体，圣礼是软，做电脑的人都知道光有硬体不行，还要有软体，这个电脑才是活的。光有教堂这个建筑物不行，还要有教会，还要一群被神所召出来的子民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他，这是神所看重的。那么在尼西米记里面，也是神兴起的尼西米，他带着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在以斯帖记里面，上次灵灵师母讲到说，神用以斯帖这个皇后拯救了整个民族，不是吗？神也用莫迪改来再一次让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起来。所以神用许多的人恰当的时间做成了许多的事情。耶利米，神怎么用他？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29章10节，请。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先知耶利米 他凭什么敢说这句话？说被掳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被回去，他有这个 vision， 他有这个看见，他有这个意象，神也给我看到很大的意象，还没有发生就是了。耶利米也没有看到他这个意象发生，你知道吗？神给我看到意象，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主日这个国语堂这个大堂，我们要坐满75个人，而且要两堂150。在那个吃饭那个地方，我们会有粤语堂，广东话的堂。那么我们在后面 Giggly Wiggly 这个 Preschool， 我们有英语堂，也可以坐几十个人。我们在楼上有小孩子聚会，将来我们地下室还有，我们还没有用哦。地下室我们装修起来给小孩子在上面下面哦。我们在二楼图书馆后面里面还有一个储藏室，我们还没有用哦。我们那边还可以改装成一个 toddler 小孩子的睡觉的地方啊，里面都可以装上空调啊，坐上四个墙壁啊，都很棒。所以这是神给我看到的意象，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常常为这个意象来祷告。您知道意象非常重要，意象的英文是什么？ vision。 那么神的供应的英文是什么？ provision。你如果没有 vision， 神怎么会给你 provision？ 你懂我意思吗？你要有 vision， 神的 provision 就会来。所以神使用耶利米先知把这个 vision 讲出来，但以理先知他就出来了。让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来请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开始。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王朝列国的时候，把这个耶利米先知带走了，抓到蛮邦之地去了，作为被掳之民呢。但以理是被亚述人捉去的时候，他也是做亡国奴的时候，但是有一天他忽然间看到耶利米先知的，他就怎么样，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恳求啊，他就向耶和华祈祷，哎呀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就向神祷告啊，好像我们一样，你知道吗？我们从大斋节3月9号一路要祷告进食到什么时候啊？4月23号复活节前一天啊，我们都在连锁进食祷告。顺便一提啊，连锁进食祷告什么时候你可以吃饭，什么时候你不能吃饭，那个表都也在网站上面去啊，你也可以去看，你就知道。那么我也是很有这个荣幸啊，我一天可以吃中饭，第二天可以吃晚饭，就是跳来跳去啊。因为我们要为我们今年我们的意向建立神荣耀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不需要披麻蒙灰，但是最少我们要进食祷告，为这个意向来进食祷告。我不是说就是我们进食，哎呀我现在怎么多了5磅啊，我来进食。在吃饭那个时间你要为教会来祷告，为建立神荣耀的教会来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但以理一样，哈利路亚，他祷告呼求神，求神来动工。很多时候我们做不来嘛，我要是能够靠我自己把车修好，我就把车修好了。我要是Tony 他能够把这个房子盖起来，他就靠他自己把房子盖起来就好了。但是我们做不来嘛，我要是靠我的话那还有什么话讲。但是你不要忘记啊，有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做得到，你说这个事情不需要祷告啦， 这事情神又能为你做什么事情呢？对不对？我跟我先生吵架，这个关神有什么事情呢？哎，礼拜天来教堂来赞美神，哎呀，很好很好哦，来读经祷告，很棒很棒，这是属神的事情。礼拜一上班，这关神有什么事情呢？对不对？哎呦，我也很荣幸，我正好两边都做过。我是在职场做了30年，我再退下来，然后再为神，我做这个 startup company 呢，啊，为神创投公司创立这个信望爱灵粮堂，所以我知道我们在职场上面做事情啊，哎呀，我现在感触很深啊。你去找工作，他说这是 permanent position， 这是永远的工作，永远的职位。No。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职分，没有永远的工作。他认为你不值这个钱，他就叫你走路。有的时候你事情做不出来 ，deadline 到了，他就叫你走路。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我在职场上面做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做不出来的时候，焦头烂额，熬夜在实验室里面做，一熬就是熬两三天了，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的，就坐下来，最后做出来之后，老板说：“哎呀，真棒啊，加薪，加薪，加薪。”但是你真没做出来的时候，你就走路，走路，走路。我现在真的感觉到，就算说我去上班了，他也陪着我；就算说我在加班了，他也陪着我；就算说我开车去公司上班了，他也保护保守着我，不然车子要出问题出车祸，你上班加班的时候你怎么做都做不出来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个病加班加的病倒的时候，老板叫你走路啊。趁你年轻力壮的时候，生产力很好的时候，你不需要有健康保险，等你开始体弱多病的时候，人家不给你保险啊，不给你健康保险啊，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你知道吗？我现在上班的时候，每次公司说着什么啊，我们有4样保险啊，你们不要急，然后这个我们会请他们来讲解你要哪一种保险，看怎么样最适合你。我那时候就随便勾一个，因为 I don't need it， 我年轻力壮，我需要什么保险呢？等真正到了我今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边不舒服，那边舒服，要保险的时候。动不动那个 basic health 啊，就说对不起，我们要把你拿掉了，因为现在开始 budget tight， basic health 是政府提供的嘛，交很少的保费，哇，我需要的时候他不给我，我不需要的时候还有，真的没有意义。但是不管怎么样，谁是最保险的保险呢？神嘛，对不对？所以就想你靠谁你都靠不住啊。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但以理来到他的面前就有这样的祷告，那么神就因此怎么样激动亚哈水鲁王，神就因此激动波斯王古列，神就因此激动所罗巴伯省长带领百姓回去重建圣殿，神就激动以斯拉带领人回去重建圣礼，神就激动尼西米建造城墙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发生一件事情吗？这些百姓呢，刚开始的时候一头火热，就跟着队伍就浩浩荡荡的，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记得吗？我上次跟你们讲过这个事情，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哎，小平啊，我看到你们家还在那边呢，不过连酒失修了，真的吗？那我赶快回去修我家吧。都是这样子啊。个人门门要到圣殿去修圣殿，都跑回家自己家先修自己家嘛，齐家治国平天下嘛，家先弄好嘛，对不对？家弄不好圣殿也没有用嘛，所以都是变成这样的。所以先知哈该啊，来，我们一起来念哈该书1章1节到第4节。大利乌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时候尚未到，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神的话来了。
但是您知道神很幽默，我们刚才唱的歌，他不永久责备啊，他先点你一下，他先警告你一下，他先给你讲一段话。你自己家，你说建造神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是建造自己房子的时候，但是你看看这个殿仍然荒芜，你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难道没有看到神的殿是荒凉的吗？这百姓忽然间惊醒了，所罗巴伯忽然间惊醒了，大祭司约书亚忽然惊醒了，开始督促百姓。所以有人要有意象，国务意象民就放肆，有这个意象，神的 provision 就来，神就激动这些王，神就激动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你，神就激动有人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来为这个事情来呼求。然后呢，有堕代的呢，有荒芜的，有荒废的呢，或者是有偷懒的呢，神就兴起一个人来督促，让你不要忘记了这个事情要做成的。所以哈该这个时候也用上了，哈该不但用上了呢，甚至于呢，再看下一句，连撒加利亚先知也被用上了。我们一起来念，哈勒路亚。撒加利亚一章七节开始，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百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一人，就一人骑着猴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猴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圣殿被毁了，圣城被毁了，连神都心里面都急了，都火热了。你们如果继续看撒加利亚书往下，他就见到有人拿准绳在那量耶路撒冷城墙哦。他为什么？怎么建造？需要什么？神要开始来感动人了。所以为什么古列王会把他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抢来这些金银财宝给他还回去，说你带回去再放回你的圣殿里面重建以后把它放进去。神已经在那边丈量了，看要建要用什么，是不是要用黎巴嫩的香柏木啊，是不是金灯台在哪里有啊，洗涤盆在哪里有啊，约柜架从哪边出来啊，等等等等。另外一个目的，准神在量的时候审判要到，神有也是有两只手啊，怜悯慈爱恩典祝福保守带领，另外一只手什么公义正直正义刑罚等等等等都在这边啊。所以撒加利亚就讲出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话，他做了不少事情啊。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族谱嘛，一路推到谁啊？亚伦。所以以斯拉实际上是大祭司的身份，他是亚伦的真传啊，他不是像我们这种半路出家的，您知道吗？对不起，不是半路出家的，不是做和尚啊， 我们不是出家，我们不是成仙，我们是成圣。好，对不起哈，他是成为文士，熟读精通耶和华的律法。那今天的话，文士就有点像什么律师啊、史学家啊、圣经权威啊，他说不定圣经就会倒过来背了，他必定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不只是说我圣经倒过来会背了，我还照着做。我常常喜欢讲说，哪一天我要能够活出我讲的一篇道来的话，我就不虚此生了。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遵守，这是我在这边要做的。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对圣经不了解，我就要教训，教训是字眼很强啊，教导啊，我就要让你们知道神是怎么说的。主耶稣不是说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为王，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斯拉是一个祭司的身份，他是一个文士，他是波斯古列王的史官啊，等同于今天的国务卿啊，他都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他不但如此，他而且敬拜赞美还有祷告神啊。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都赞美神啊。他不但是自己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而且很认真的去学习，他也遵守赞美神啊。赞美神的时候，神才会常常与我们同在，而且当他率领百姓去见到圣殿的时候，他也进食，他也祷告，甚至刻苦止心。而且当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因为路途遥远嘛，又带着金银财宝，免不了有什么土匪打劫嘛，他就跟着带着说，在河边进食祷告，为要我们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定是我们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为了这一路的平安祷告啊，你不要说哎，这个关神什么事情啊，我出去旅行我出去干什么，哎，你不祷告也可以去旅行也可以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你会不会生病啊，或者是钱会被丢了，护照掉了，误了车班了，就掉了飞机了，行李丢了，是不是啊？当然了，不是说祷告就一定没这种事情，哈哈，但是呢你祷告，我老实讲几率比较少。哎，你不要小看祷告的力量。我以前我自己刚开始我都觉得好笑。玲玲每一次到 Costco 啊，以前啊，现在他反正健步如飞了。以前他每次到 Costco 他就说，神啊， Costco 这么多人啊，你让他在门口给我一个停车位啊。哎转头哎就一个人出来就停进去了。屡试不爽啊，您知道吗？有的时候找东西啊，东西掉了，钥匙掉了，什么掉了，钱包掉了，怎么找都找不到。我们说来祷告，祷告完，哎，就在那边，刚才怎么没看到？很奇怪，这个事情我也发生过。你就知道祷告有多重要。哈利路亚，鼓励大家礼拜五晚上都来祷告。而且以斯拉他是一个清廉、光明、正直、谨慎还有智慧的人。他说我分派祭司长和十二人在他们面前把神殿所献的金银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所以他是一个很廉洁的人啊，不会打糊涂仗的。这就是脸，你们大家都看到我给你称好啊。他甚至叫他们交给他们说，你们当谨慎看守啊，督促他们啊，圣殿也盖好了，献了礼了，也开了大会了，也献祭了，好多的时候过了逾越节，又守了除酵节的时候，一起来念。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好，停到这边，时间不多。因为有许多人 已经被外邦人掳去了，已经跟外邦人通婚了，甚至于跟外邦人拜偶像了，甚至于把这儿女都金火去了，甚至于把儿女交给外邦的鬼神去了的时候，他说你要把这些斩断了。老百姓都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许多人都起誓，会众都说我们必照你们的话行。所以老百姓的灵命开始反转。以斯拉记总共有十章啊，从头到尾就是说神的手在帮助，神守约是慈爱，神大能的手托住，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行，通通都是神啊。不然我们讲他干什么？靠以斯拉做得了吗？靠所罗巴伯做得了吗？靠尼西米做得了吗？靠撒加利亚做得了吗？这个哈该先知做得了吗？靠耶利米做得了吗？靠但以理做得来吗？都做不来啊。那讲不好听的，但以理还差点被狮子吃掉，要不是神把狮子的口封住，他早就被狮子吃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像以斯拉一样带动了复兴啊。老百姓认准悔改，站起来说你讲的我们都照着做，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说我们都照着做？哈利路亚，请起立。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伟大奇妙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愿你来国度降临，来充满这个地方，来充满这个全地，让我们自卑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哈利路亚，神你必侧耳听，请。哈利路亚，感谢你，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